各位弟兄姊妹，以马内利，让我们一起祷告来到开始。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在2000多年前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当我们说我们要庆祝你的降生的时候，求你就跟我们讲说话，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更多。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果今日是你的生日，那些亲戚朋友来到跟你庆祝，你们玩得很开心，并且大家在交换礼物，但是你们却是不记得了哪一个是生日的主角，那你的感受是怎样呢？其实这事是很不奇怪的，因为每一年每一个圣诞节都是发生的。那些人是被这个圣诞节的欢乐气氛来到笼罩了，那些所谓圣诞老人、圣诞树、减价购物、亲戚朋友聚会等等，都是将人的注意力来到分散了。那今年更加是多了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恐惧感。因为疫情的缘故，人呢都是减少了来到外出，那这种既是欢乐更加是矛盾的心情，是不是更加容易使我们忘记了这位生日的主角的呢？其实在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其实呢他已经是被人忽略的。跟我们今天所看的那段经文，你就会看得到当时的情景是怎样。但是马太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呢他是叫我们呢来到去敬拜这位新生王的。经文呢我将为分了成三段跟大家一起来到分享。首先呢来看一看第一段啦。第一段呢是一節到第三節的。首先第一節馬太講到怎樣，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馬太的伯利恒。那這裡是很明顯地是講出了耶穌基督是在幾時和在哪裡來到出世的。那先來講講這個希律王朝原來呢他是在這個大約是公元前大約37年的時候，因为得到这个罗马人的支持，他就取代了以前的一个亚斯摩尼王朝来到统治这个犹太地的。那希律王呢，他原来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以土马人来的，他既多疑又残暴，所以呢犹太人呢从未呢接纳他为一个他们合法的君王的。那来到看看第二节啦，这里是讲到什么？那生下来作犹太王之王在哪里？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来的。神是藉着这个外邦人，他不单只是向当时的犹太人来到讲，更加是向这个全世界的人来到讲到他的儿子这个天国的君王是已经出生了。其实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十分之震撼和尴尬的，因为自己的王出了世连自己都不知道。 就正如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讲你有一个仔的时候，你猜你怎样呢？如果你太太是在你隔离的时候，你可能你 今天要过一个黑色圣诞的了，但是你的反应又是怎样呢？我们看看当时的人的反应。在这里马太先来 讲出这个博士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意思在这里的，他是要讲这个救恩其实呢都是会临到这个外邦人，因为这个是一个开始的时候，救恩的信息是藉着外邦人来到这个犹大地方。而这个马太福音最后是怎样？是藉着这个犹太人将这个福音传到外面嘛，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对称的一个结构来的。 神是藉著祂的手所創造的宇宙，其實是使人呢来到知道祂就是那位創造主。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里呢，就是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除了这个普遍的启示之外，神更是藉着那些特殊的星象来将祂自己来到显示出来。我们又看看东方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指是这个博学之士了。原文是众数来讲的，是众数来的。中文译本它是翻译成为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我讲是这个星象家来的，是当时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而诗稿本那里更加翻译成为言士，但是呢福音书里面呢就是没有太多来到再讲了，到底他们的身份是怎样呢？有些人说他们是三个人，这些都是基于他们所想送上的礼物而已。更多时候呢我们会讲他们是一群人来的，因为呢 你从那张图下面那张图呢，你会看到他的路途是非常之遥远艰难和危险，他们需要经过预备，他们经过需要补给，他们带着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更加需要保安，可能呢是要行几个月的路程才来得到的，三个人怎来得到呢？而后来的教会更是会尊称他们为王的，因为所以我们会有三王来朝嘛，是不是？但是呢他们是从东方来的，咁东方如果从呢张图嚟睇嘅时候，咁最有可能嘅地方系喺边度啊？咁可能系巴比伦同埋波斯嘅一带嘅地方啦。嗱呢张只系参考嘅咋，唔一定系嘅。但系由于咧当地咧佢哋出产嘅礼物咧系有乳香啊，有呢、这个没药啊等等，咁亦都系有好多呢个星象家嘅。咁虽然佢哋系好有知识好有地位好有财富，但是呢他们对这个真理的追寻和对信仰的那种执着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并且甘愿付出这个代价来到寻找，显出他们真是一个真诚无伪的信心。但是对他们基于对这个星象的观察，这个博士更加是呢他是这个新生王，他不单只是一个犹太王，更加是这个全人类的救主。他们的行动是表达出他们对这个新生王的渴慕和这个敬拜的。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那里呢就曾经讲过，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对一个真正来到寻找神的人呢，神真的会来到引导他的。讲完这个外邦人的反应，我们看看犹太人当时的反应又是怎样。我先来到看看希律王，他因为是这个以土马人，希律的王权就跟这个耶稣的王权就起了这个矛盾，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的王权事不然呢是会受到耶稣的王权的挑战，于是是非常之恐惧和不安。那些上层人士又怎样例如那些祭司文士希律党人撒都该人等等这些都是所谓既得的既得利益者，是吧？他们呢就更加是怕有什么事的时候有暴乱的发生，对他们来说呢是现状不保的，所以呢他们更加是不安了。一般的老百姓又是怎样呢？他们因为感觉到这个希律王的残暴，他怕希律更加来到要屠杀人民，所以呢你看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是合成都不安的，正如这个第三节那里讲到，就正正呢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十一節嗰度講到，他來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其實新生王的宣告正是代表了神的國是進入了這個世界，他將會跟這個邪惡的力量來到展開這個鬥爭，這個也是一個不平安的時間的開始了。好了，那到底這個小孩子是不是就是神所應許的那一位呢？馬利福音其實他有成三十幾處是用舊約的經文來做證明耶穌是怎樣去應驗這個舊約的神的應許的。馬太首先在第一章的時候，他已經講到耶穌的家譜，更是應驗了這個童女懷孕生子，更加是講出耶穌的名字就是以馬內利。現在他跟著呢，他是要講出耶穌的出生的地點，這個百利行是有什麼的意思。原來這個百利行這個字在原文來講就是這個糧食之家，即是說我們中國人的魚米之鄉的意思。在歷史方面來看，你會看到雅各他是埋葬他的外妻這個拉結在這個百利行那裡，因為當時拉結生了這個便雅敏之後呢就死了。而路德亦都是在這個地方來到結識這個波亞斯，並且後來呢他們兩個就結了婚，就成為了大衛的祖先的。所以呢百利行呢更有大衛的故鄉和大衛之城的簡稱的，所以呢其實是地位非常之顯赫的。那在預言方面又怎樣？先知彌迦呢早在七個世紀以前呢其實就已經是預言了的了。彌迦書第五章第二節那裡呢就是講到，百利行的以法他，你在猶太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亘古從太初就有了。咁同我哋頭先所讀嘅嗰段經文這個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節嗰度講咧，其實咧係有少少出入嘅。但係呢個可能咧，因為咧馬太用咗希列文嘅七十士譯本嚟到翻譯。但係無論係點樣，我哋綜合嚟睇咧，你會睇到咧，即係話叫人咧，你唔可以睇低呢個百利行呢個地方，因為咧佢喺呢個猶大地方裏邊咧係有呢個領導地位嘅。因為權力是從神而來，君王要在這裡出現，耶穌正是在這裡出世，所以呢也都是顯出他是跟其他人是不同的。還有一件事馬太他其實呢在這裡更加要澄清一些問題因為是怎樣因為很多人呢以為耶穌是在這個拿撒勒那裡出世的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說他是拿撒勒出世的那些低端人口嘛在約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節那裡更加是講到這個拿撒勒就是說這個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所以其實馬太有一個用意就是說他要糾正當時錯誤的思想耶穌就是先知所預言是生於這個百利行的。他來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更加是來到統治和呢是牧養他的百姓的。他不單止是一個君王，更加是神所派來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怎樣牧羊人當然是要為羊捨命啦。所以他跟希律王那個殘暴其實呢是成了一個非常之強烈的對比，亦都是暗示了他才是那位猶大的君王。咁正所謂而家人講嘅根正苗紅啦，係咪？咁所以呢位新生王先至係值得我哋咧去敬拜嘅。咁嗰啲人又點去敬拜佢咧？我首先嚟要睇睇博士佢係因為受呢個百利行之星所引導，喺第二節嗰度咧就講到，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其實原文咧，你會看到應該是可以翻譯成為 我们看见有星升起的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当一星在这个地平线升起的时候，就被这个博士来到发现。所以博士是随着一星的方向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新生王一定是出世在这个犹大的首都那里的。但是当这个博士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星就突然在他的前面来到出现了。巴利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南方，大约是7公里左右。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大约2个钟头就会行到去那里了。但是一星现在呢就在正他的南方那里出现，即是说是一星和博士是同步这样来到移动的。咁直至咧佢哋咧嚟到呢个小孩子所住嘅地方就停咗落嚟啦。而家有好多天文学家，佢哋对呢粒星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解释嘅、哦。有啲人咧就话系一超新星嚟嘅，更加咧有啲人话咧就好似最近嗰个木星同埋呢个土星相遇咁样，系有个特别光嘅。更有些人说呢，这粒是流星或者是彗星，或者是不止一粒星，是几粒星。但是呢我看了很多其他的书，我都觉得呢他们始终都有些漏洞的。对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呢其实都不能够完全去解释。所以如果我们是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时候，神一定是可以再创造一个天文的奇景来到引导这个呢博士来到这个伯利恒那里去敬拜他的。在这里我顺便一提就是在第八、第九节到第11节那里呢，原文呢是讲的是小孩子的。就是说当这个博士来到见到他的时候呢，就不是婴孩来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要准备要行路，我想来到都要几个月了。而第十一节那里更加是讲到他是进入房子的。就是说呢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在这个马槽，也都不应该有牧羊人，也都不应该有羊群，是只是有这个博士而已。那我们来到看看他们敬拜的态度是怎样。先来讲一下这个希律王，在第七节那里就是讲到他们希律王是暗暗地召了这个博士来，是查询这个新生王出世的时间同埋啲地點，正所謂明人不做暗事。表面上佢又好想利用呢個博士嘅好心嚟到咧提供呢個新生王嘅位置，然後咧好似第八節嗰度講咧就話咧，以致咧我可以去拜他。咁其實佢係咪真係想去拜佢咧？其實佢係心懷不軌，係利用人嘅好心，結果咧。如果你再睇落去喺第16节嗰度咧，你会睇到佢系咧将呢个伯利恒城2岁以下嘅小童咧都杀晒嘅。咁我哋睇睇嗰啲祭司长同埋文士啊，佢哋熟读圣经。当希律王问佢哋嗰个细蚊仔喺边度出世嘅时候，佢哋好快咧就能够将个答案咧讲出俾呢个希律王听啦。但系，他们虽然知道神的作为，但是呢他们却是没有什么感动，没什么行动的。对他们来说，其实希律王是比这个新生王更加重要。神对他们的启示是可以看不到的，因为新生王他们去敬拜这个新生王，其实呢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怕人多过怕神。而一般的老百姓又怎样呢？他们一定会看到一大队人马入城，盲的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但是他们都是不敢去朝拜这个新生王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世界之王和这个受罪恶污染的世界，正是拦阻了人怎样去来到敬拜这个新生王。但是反观博士又怎样呢？神藉着伯利恒之星来到带领他们，不愿 千里迢迢来到敬拜这个新生。我们看看他们敬拜的态度是怎样。首先第二节那里呢，你会看到他们是经过准备啊，并且是从千里而来，他们更加是不耻下问，是锲而不舍的啊，来到呢要找到他为止。而第十节那里更加是讲到啊，他们是见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大大的欢喜，即是说他对这个新生王那个渴慕的心情是充满了一个喜乐的。人怎会有个这样的心情的呢？那他们来到敬拜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是俯伏在地上来到敬拜的，这个表示一个全人的降服，他们对这个王的一个尊敬，并且是献上这个王的身份配得的礼物。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20节那里吩咐摩西，他说谁也不可空手来到朝见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都有奉献，是不是？那我们献上什么的礼物的呢？原来他们献上黄金、乳香和末药。黄金其实是代表这个尊贵耶稣基督的那个王权，而乳香是代表他的神圣。我们都知道祭司在服侍的时候他都是用那些香料的，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那位终极的大祭司，那位中保。而末药更加是象征他的受苦和他的死亡，因为末药通常是要来做什么的？是要来供抹那个尸体的嘛。那这里其实在他出世的时候在这里马太已经是预言着这个新生王就是那一位将来要替人死的那一位了。那礼物的预表很容易就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万王之王，就是那位完全的大祭司，就是那位人类的救主了。讲到这里让我想起有一个传说早期的教父，四世纪的教父耶尤米，他曾经是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的教父。他晚年呢就定居在这个百里行的修道院那里，那可能呢他是受了这个博士献礼物的影响啦他有一晚他梦见了耶稣来到探访他，那他在梦中那里呢他可能就记得博士这件事，于是乎呢他又将所有的金钱呢就献给耶稣。但耶稣说我来呢不是要你的钱，那耶稣又想说你可能更加要多一点，是不是？于是乎他说我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了，主耶稣。但耶稣跟他说我亦都不是要你的财产，那耶稣就问他了，那我还有些什么可以给你呢？那耶稣就跟他说你将你的罪给我呢，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将你的罪来到带走，你将你的罪来到给我呢。从耶稣米这个梦境里面他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启示呢？他给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呢？这位君王，这位祭司，这位人类的救主，他是配得我们献上些什么的呢？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咁好啦，咁当佢哋敬拜完咗之后，咁佢哋又做咗啲乜嘢呢？喺第十二节嗰度呢就讲到佢哋呢就係信服同埋呢改变，佢哋係按住主嘅意思係从第二条路呢係返去嘅。其实你会睇到整篇嘅经文里面，你会睇到博士佢哋係由始至终都係呢信服住神嘅带领同埋引导。所以有神学家这个 Richard Foster 就是说了，敬拜其实是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更加信服主的意思。如果我们敬拜之后都未得到改变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没有进入到敬拜的。讲完这里也都是使我想起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那里讲到，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一个真正来到敬拜的人，其实是以灵和真理来到敬拜的。即是说，如果人是这样做的时候，人一定会顺服住神的引导和被神的改变。所以今天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会看到耶稣就是那位犹太人他们长久盼望那个新生王，他才是那个生日的主角。因为他是应验了神的信实、神的应许和神的预言。他不单止来到做这个犹大王，他更加是一个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要来到统治、来到牧养他的子民。而同一时间，这个新生王更是会吸引那些对真理有所追寻同埋对信仰所執着的人来到敬拜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亦都係可以呢算得上呢係被呢位新生王呢嚟到吸引，嚟到庆贺佢嘅生日，係咪？佢先至係呢个圣诞节敬拜嘅对象。但而家耶稣基督已经係完成咗佢嘅工作，佢而家係正係坐喺神嘅右边，我哋都係盼望佢嘅再嚟。但係对新生王嘅敬拜在这里你会看到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来到敬拜我们这位三一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来到想一想，其实有没有什么事来到拦阻我们去敬拜他的呢？我们会不会好像世人这样是受到引诱来到转离个敬拜的对象的呢？我们是不会忘记了哪个才是生日的主角呢？又或者我们好像希律和这个祭司等人这样是受到罪的捆绑，又或者我们会对环境有所恐惧来到拦阻我们去敬拜他的呢？那当我们来到这个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是愿不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愿不愿意是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是觉得我们是满有喜乐，并且是我们愿意是献上他配得的礼物的呢？特别是现在在网上崇拜很流行的日子，我们对他的敬拜会不会好像我们实体敬拜的时候一样的呢？而最后的就是说，敬拜会不会带给我们有改变的呢？我们会不会是顺服住神的带领、神的对我们的启示来到继续行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在2000多年前已经差派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当我们重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才是那位天国的君王，那一位来到统治、牧养和拯救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准备我们自己来到敬拜你，来到信服你的带领，来到奉献我们的一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